十一年1872二月，日使柳元前官来意改曰：鸿章不许依彼方意撤销领事裁判权，与中国改约，亦已修好条规第十一条，两国商民在指定各口不得携带刀械，违者依法刀械入关。未佩刀乃日本礼制，由理事官简述则可，不便明记。一位通商章程所在进出口税各条，当由日本海关按照成规抽收，不必指明税则。鸿章以约未换而易改，失信以效拒之。十二年1873副岛种臣来换约，是指穆宗亲政，各事闲请觐见。六月见于紫光阁，种臣以头等全权大臣班额美英法诸使之上，是为中国皇帝许外使觐见之时。日人颇以居班首为夸耀云：先是十年1871琉球民船遇飓风挑至台湾，为生番劫杀。是岁日小田县民漂网，又见杀。种臣命副使柳元前光以台湾疆界询问总署，总署言琉球一我属土，属土民相杀，与日本合狱，小田人遇害，则谓之闻。又言生番为化外之民，不能负责。前光征琉球素属日本，且言日本将问罪生番，亦不决，前光俱归。十三年1874五月，日兵攻台湾诸藩，复遣前光至京师，言问罪于中国化外之地，中国生教所及，秋毫不犯。朝命传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，又命福建布政使潘卫赴台会商时，福州将军为文玉，巡抚为李鹤年。葆桢率杨将日一阁、司公赛阁二人前往，却命司公赛阁赴上海，牧杨将驻安平炮台，召杨将教练洋枪，从北洋大臣处借洋枪队三千，南洋两千，请命水师提督彭楚汉率之前往。又以前属台湾镇曾元福深得民心，命昌练乡团并募徒勇500人，前烟台税务司伯郎教练才班兵由内地派往数台者，以其废招当地精壮。李鸿章又命提督唐定奎率驻徐州之淮军十三营往驻。葆桢命黎兆所中路、罗大春北路、袁文熙南路伐木开山，招降诸藩。先是潘卫与台湾兵被到下线轮往日本营，日统江西乡从道拒不见，驻兵屯田，是将久拒，以见中国兵日急，起兵又寓意乃稍馁。八月起全权大久保利通制度，由英使威妥玛调停，立专约三款，续遇害难民家属银10万两，长日修道建房之费40万两。事定，李鸿章再请斥总署林元驻日，公使到后，再行着设领事，自礼送赴，并行遣使驻泰西各国，朝直使报可云。第二十章英人之府条约。中国边境之受侵销，始于俄，而英法济之。同治十二年1873英之守印度者，欲派队至滇探测，英使威妥玛故请于总署，总署不得已许之。十三年1874印度派员由缅入滇，威妥玛遣翻译马加利此人通华语，习华氏自上海经汉口至滇边营至。十二月与印度所派副将伯郎遇于缅境，率兵300入滇。光绪元年1875一月17日至腾越厅署之满允，马加里被枪获云杀之者土豪黎西台。明日伯郎至，被人持械击阻，伯郎战且退入缅境。威妥玛赴上海，派人往查，未系官吏主使，兼求惩治。朝命恶度李汉章、前侍郎薛焕池往查办。威妥玛使参赞格维那赴滇官审，汉章奏枪马加里者为野匪，祖伯郎氏南甸都司李真国实为主谋。英使为南称信宴，必与归豫江历滇府参御英。二年1876自沪入都，以七师相要，选一意不协。六月出居烟台，直督李鸿章请赴燕会商，奉旨便宜行事。七月26日，李约、 凡三端十六节专条一款，其有关系者编免通商章程。敕云南都府派员商定一端三节，许英派员驻大理，获他相宜之处五年。自1877年1月1日始查看通商情形，比商定章程时得有把握，关系英国官民之事，即由此官与该省官员随时商办，或五年之内，或四期满之时，由英国斟酌定期开办通商一端四节。申明咸丰八年1858条约第十六款允商办通商口岸承审章程二端二节，约文云：查员约内英文所在，即英国民人有犯事者，由英国领事官或他向奉派干员承办等字样。汉文以英国两字包括，前经英国亦有详细章程，并添派按察使等员在上海设立承审公堂，以便遵照合约条款办理。目下英国是将前定章程酌量修正，以归尽善。中国亦在上海设有会审衙门，办理中外交涉案件，为所派委员审断案件，或因事权不一，或因怕遭嫌怨，往往未能认真审追。自亦由总理衙门召会各国驻京大臣，请将通商口岸应如何会同总署议定承审章程，妥为商办，以招公允。内地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命到案件，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官审，官审支援，以为办理未妥，可以逐细辩论二端三节，约文云：此即条约第十六款所在，会同两字本意。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，宜昌、芜湖、温州、北海天开通商口岸，重庆可由英驻员查看川省英商事宜。轮船未抵重庆前，英商民不得再比居住，开设航站。四轮船能上市，再行一半光绪十三年1887，英商立德自制小火轮御史重庆，英使化尔真召会总署，请给准单，总署复以川江陆取而窄，十多水级，轮船使行，民船必遭碰损，必须妥议章程方可试行。自行四川总督派员前赴宜昌与英领会商，委员一轮船每月准行二日，碰损民船，船货需全赔，英领不可，请在京会商。光绪十六年1890，我以120,000买立德之船站，定续增专条六款。第一款开重庆，英商自宜昌至重庆，或雇用华船，或自备华氏之船，均听其便。第五款，似中国轮船往来重庆时，亦准英轮一律驶往该口。大通、安庆、湖口、武穴、鹿溪口、沙市均准上下客商货物出洋货办税单，照章查验免离。其报单之土货，只准上船，不准卸卖外，其余应定税厘，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。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，即开设航站三端一节。新旧各口岸除以定租界外，其未定各处，应由英领事会商各国领事官与地方官商议划定界至三端二节。三端第一、第二两节，光绪十一年1885专条第一款声明日后再行商酌。英商贩洋药入口，由新官派人稽查封存站房或趸船。四、售卖时，洋商照则完税，并令买客输纳离税在新官输纳，其应抽离税之数，由各省查勘情形酌办三端三节。洋货运入内地办税单照，由总署核定划一款式，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行领。英商所买土货完纳子口办税，即可运往口岸，非英商自制及非往海关出口者，不得原照。所有应定章程，即由英使与总署商办。其通商善后章程第七款所在，洋货运入内地及内地置买土货等，系指不通商口岸沿，应由中国自行设法防避三端四节。咸丰八年1858条约四十五款，以纳税洋货赴运外国，由海关监督发给存票， 可作以纳税饷之据。原约未定年限，今定明以三年为期三端五节。另定专条，许应派员由北京或历甘肃、青海或自四川入藏抵印探访路程，或另由藏印交界派员前往光绪十二年1886免约第四条声明将此专条锁定办法停止，至边界通商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，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，倘多挚爱，英国亦不催问。此约以一英参赞之死所获权利已不菲也。杨耀当咸丰五六年1855-1856间，东南各省急奏请抽离助饷，上海每箱抽银24两，厦门40元，外加费8元，宁波、河口、屯溪等厘金，皆以此为大宗，实则有内地分抽之理，而无海关进口之税。八年1858议定税则，每百斤税银30两，并于善后条约第五款声明，进口商只准在口销卖，运入内地专属华商如何征税，凭中国办理。嗣后修改税则，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。世东、王大臣会同户部议奏，各海口及内江河面均照上海一律。崇文门及各省由汉路转运者减10两，然各省余应征税向外，仍自抽离，其办法亦不一律。此约三端三节，定明离今在海关并征。总署屡与威妥玛商议，威妥玛总以自报本国为辞。于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亦于正税外加征80两，统计110两，威妥玛仅许加至100两。使英大臣郭松涛与英外部商议，你加征60两和正税90两，应兼不允。直都张树声与英商沙苗商承揽之法，税离合计100两。总署一驳，英亦不以为然，既不以承揽为然，亦不认百两之数。大学士左宗棠又奏请加之，并征150两，岂无诚意。光绪九年1883，总署请示出使大臣曾纪泽商办事威妥玛已归国，许之。上谕云：杨耀留读多年，自应设法禁止。英国现有禁烟善会，颇以杨耀害人为耻。该大臣如能乘机力导，联络会身，与英外部着意杨耀进口，分年递减专条，其余逐渐设法禁止，由属正本清源之志计，并着酌量筹办。正月12日是年6月7日，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。原奏为逐年递减之说，印度部尚书坚持不允。印度部侍郎佩德尔密告参赞马格里，为印度重烟之地，未尽属英。中国欲陆续进减，唯有将来续以压税，不能与英廷御商递减之法，故此次专条。但于开端申明，营销洋药之事，须有限制约束之意。每百斤完正税30两，厘金80两，即可拆改包装，请凭单运往内地。货包未拆，不再完税捐，开拆者所纳税捐，不叫土烟加增，亦不别例税客。运货凭单，只准华民使用。此专条以4年为期，如欲废弃，彼此皆可先期12个月声明。如内地不免税捐，则无论何时，应有废弃专条之权。专条废弃，则仍照天津条约所附章程办理。云第21章法越之意。安南本中国郡县，五代时是自立为国，明成祖后取之，立交止布政司，炫乱宣宗弃其地，离世有之。世宗时为其臣莫氏所篡，中国以为讨，莫氏请为内藩，乃销国号，立幽统司，以莫氏为使。使离世之臣阮氏仍以离世之意据西京清华，入东京，并莫氏名以为内臣，又以为讨，且立莫氏于高平。离世亦如莫氏，受都同使之职，乃听其病历。三藩之乱，离世乘机并莫氏以任外戚政事，与阮氏不协。阮氏难拒顺化，形同独立。 乾隆时，西山豪族阮文会与其兄文岳、文律皆骁勇之兵，视为新阮，入顺化，灭旧阮，遂入东京灭郑氏，刘江共整数治，整住李氏据新阮，文会攻杀之。李氏之臣阮辉素来告南，高宗时两广总督孙士义出师，拜新阮于富良江，立为旗，复为文会所袭破，为其来奔，文会请和，高宗因而封之。旧阮之败也，其主定走下交趾，至定之福应，下交趾一线，福应奔暹罗，于是阮文越据广南，称帝。文会称太德王，上表中国称阮光平，受封册者即文会也。福应字景睿，与法教士比纽复法，立同盟草约，法许阮氏复国，阮氏割化南岛，租康道而道于法，许法人来往，居住自由。法宣革命，约未签字，而法将校数十人愿驻越，率二舰以往。